每个神的儿女都会碰到这一类的艰难哈。就大卫跟你要想到这讽刺的镜头，就是非利士全军出去的时候，大卫和跟随的人也同着雅吉在后面，啊，这个时候出问题了，就要出征的时候出问题了。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其实也是解决了大卫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之前，你看大卫所做的表现哈，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就我们不太懂哈，我只能在想到像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今天我们比较不这样去想他，其实差不多还是这样。秋姐说过一句话：“人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啊，这他讲得很诚实了。你看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今天这个跟这个结盟，明天那个跟那个结盟，今天是敌，明天就是友，一切就是利益。这在从士师一直到大卫的时候，这一段这么百年的时间，我觉得在那块土地上，就巴勒斯坦土地，跟今天很像，就战争不断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统治者让那个地方能够大家都和平下来，很难。那个种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征战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也很稀奇，大卫可以在非利士人的一个部落里那么久。但这次是联军出战，所以他们就不能不就不能不把所有军队都放在一起了，放在一起，哎，怎么这个人会在这里？这其实也不是太稀奇的事。各位，在我们跟日本血海深仇啊，民国38年以后，其实这讲起来可能你们知道，对台湾防御可能贡献很大的就是日本人。你们也知道，日本的一些将军在金门那边是用来防共产党的哈，就是我记得应该冈村宁次几个人都有在那边过，就是老总统使用过，所以这些政治上是有的。我倒不是要讲这些政治上事，我是在讲到说，那基督徒碰到这些事怎么办？圣经没有跟我们多讲。我在想，但以理在那个巴比伦的皇宫里，在波斯的皇宫里也是很难的，怎么过日子？怎么还能够见证主？当然你也记得以斯帖记，这些都是在外邦里面。但是你真的觉得在外邦国家就特别难，在以色列里就不难吗？你看看耶稣和所有的先知死在哪里的？先知在本地之外不能丧命的意思，就是说通通是被本国人杀掉的。哎呀，我们求主怜悯。我要讲的不是这些负面东西，我要讲的是正面的。就大卫怎么在那里，他的老板会说我没有看到他做过错事。各位，今天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小团体在一起。这个同工，这个、总务同工，这个什么主席，恐怕说我跟你同工半年，你只犯过两三次错误，这已经很不错了，从来一次都没有。这大卫做得很好。我想我们在想到但以理也有同样情形，所有在波斯王宫里的臣民，其他的总长、总督，所有的人一起来找但以理的错，一点都找不到。各位，你晓得，你看现在政治，你要找一个人毛病啊，他掩盖的再仔细，你还是可以找出来。但以理是找不出来的，大卫也找不出来。那在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并不是说人家找不出我们错误，但以理还是被找出来了。除非从他神的律法里面我们找不到。那大卫当然错误非常的多哈，只是我也是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世上碰到艰难的时候，我的个性是特别容易退缩躲避，也许我们不是，也许一定不应该躲避。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信靠上帝来处理这些艰难。但是这一次非利士其他的部落就非常火大了。那理由就是说，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现在你先用他是因为他跟他老板吵架，但是他也许想要跟他老板和好，和好就是再继续杀我们嘛。然后大卫就被叫来了。
各位，大卫是很难的时候，主我怎么去打我的同胞啊？各位，我只能形容一下了哈，是不会了，但我只能形容一下。今天你要到高雄去开布道会啊，我们在高雄要开布道会，我们锁定的对象就是佛光山。结果我们布道团到了佛光山，去的时候，发现佛光山里面那些和尚里面出来有一群尼姑是，圣公联导会的，各位，这你难以想象，对不对？哎，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啊？或者你怎么会怎么基督徒到了慈济这里来了，到了星云这里来了？各位，大卫现在这边了，大卫现在敌人这边。然后，这个星云法师还把这个基督徒找来了哈，不管是哪一个，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想雅基对大卫已经尊重到一个地步，是指着他的神来起誓，他不一定有信这个神，我相信他一定没有，但是大卫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我真不知道他要怎么表达这种见证哈，有欺骗的部分，但是他的确还是在雅基面前是很正直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都不觉得这是遥远的事，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多，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就在作战之前，其实这个不是说军队的作战，打球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现在看什么美国的 NBA 啊，有时候看了，哦，今天这里的直棒嘛，这里调来这去直来。我以前想到我们小的时候，他是柯南队，他是国光队，哪里可能今天这个到这里，这个到那里，这世仇可能是几代的，不会这样子。现在没有那种忠贞观念，你对我很好，我看你很好，但是我们现在要作战了，我们非利士人。很多人，我想这个力量，这个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拒绝大卫，你可以回去。大卫还又装一下，哎呀，我做了什么错啊？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这句话当然一语双关了，因为那我主我王可以是，你真的也很难说敌乎有乎了。到底谁是大卫的王？大卫王是扫罗，大卫王是雅基，当然，大卫王是耶和华。大卫的仇敌是扫罗，大卫的仇敌是非利士人，大卫攻击的是这些，所以他说这个话，我们也很难想他心里在想什么。哦，雅基又一讲再讲，你真是一个好人，像神的使者一般哈，很称颂他。这个神的使者常常被用在，包括也用在亚西多夫的身上，就是很聪明，很能干，但是别人不可以，所以你就走吧。说不定大卫还要再卖一下乖哦，给一点遣散费吧，啊，就回去了。好像问题就，他就可以不要去杀他的同胞，他可以不要去杀扫罗，他避开了一个危险。哦，感谢主，而且他躲了一场大仗。各位，人生呢，这西方里面有这样的话，你跳出油锅了，油锅里好恐怖。跳出油锅，掉到火炭里去了，对不对？油锅底下都是火炭，掉火炭里，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难关过了，一个难关又来，人生都是这样。当然了，不信主的人总会想到这些难关，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想到神一次给我们一次的，我姑且这样说吧，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惊险是惊险，但是也很刺激，而且其实也是很安全，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各样的恩典，但是各位，那个恩典实在常常是在最难的时候显出它最奇妙的地方，也在那最难的时候，神把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到了尽头，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的那个圣灵的恩赐，神的生命逼出来了。大卫在逃这么久哈，现在是人家要打仗，他可以避开了。当然，如果你真要再问我的话，我也在想，大卫离开非利士人以后，他会不会去想一件事？他会不会想，我应该去帮扫罗？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显然是没有了哈，因为这场是民族的决战，他到底是要怎么做？我们刚刚说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我们并不是那么看重，我们看重是在主这边。但是大卫对于以色列人、对他同胞、对扫罗，是不是还是可能会有一点感情呢？我不晓得，或者是在这么多年，所有犹太人、希伯来人对他的恩将仇报，让他已经把这个都淡掉了，我不晓得。但不管怎么样，他离开了，离开了腓力士军队。我想他最重要一件事情，如果他没有想要去帮扫罗的话，最重要一件事，他要来到他平常住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年多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的家眷，大家的家眷都在那里。30章第1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来到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我就说这个情形可能跟我们春秋战国或者跟现在巴勒斯坦一样，那个党派之多太多了，或者我看但丁的《神曲》里面那个佛罗伦斯那边也是党派很多，我们都搞不清楚。我爸以前，对不起，我不是要谈政治，我爸已经在主那边了。他几年前过世之前，他是从中国大陆那边来的嘛哈，他不懂，他说哎呀，民进党不都是台独吗？怎么还有什么新潮流派啊，还有什么派啊什么？哦，我说爸，这个派系多得不得了，你在大学教书不是也很多派系吗？整个在巴勒斯坦，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朋友，这都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看得也糊涂了，在那块地上其实蛮多的人，以色列就12个支派，12个支派里面也有分门结党的。我看那个以法莲支派就常常捣蛋，便雅悯支派也常常捣蛋，一直到后来便雅悯跟犹大支派都不大搞得好。在这个地方呢，这块土地上啊，我们不要再讲到什么亚门人、摩押人这些东西了。现在有几个腓力士人、亚玛利人和大卫的跟随者，这互相是有仇的。我们在后来战场上，扫罗最后是死在一个亚玛利人的手里，但亚玛利人跟腓力士人也不友善。大卫一直得到腓力士人雅吉的支持，就是大卫在这一段时间常常是去杀亚玛利人的。那现在趁着腓力士人跟扫罗的军队作战，亚玛利人就趁机来攻击洗格拉，可能他们也打听到所有的勇士现在都去作战，那当然就打这个，这部落战争都不太远。你如果跟原住民谈一下的话，百年前原住民有这样的现象，老弱妇孺在的时候就侵略你老弱妇孺，有的时候还会玩各种迂回的战术。哦，大卫逃过一劫，回来发现他所有东西没有了。对，我不知道，孙师母有没有这样经验？哇，在日本啊，传福音，一回家过三级大火哈，这我不是咒诅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神给我们丰富的战果救我们，结果后面怎么突然空了？我说这些事既不是吓各位，也不是说别的，我是只有一句，只要讲的还是只有一个，我们依靠的是主。而在依靠主的时候，奇怪，怎么前面狼没有了，后面又来一个虎，狼虎都没有了，我自己的心肝宝贝不见了。这你从创世纪开始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那个创世纪里面，雅各也一直学这个功课，他所有辛劳可以转眼之间甚至刹那之间不见，他工作那么辛苦希望娶到的新娘子，哎，早上一看不是他所有东西都可以一下就没有。我们也是一样，哎呀，金融海啸不是海啸，而不是一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说还剩下1/10都还不错了，有的城已经没有了，妻子儿女都没有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圣经这样记载，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
他们哭到，这是一群勇士，这是一群《水浒传》里面的英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但他们这次可是难过了。各位碰到那么多艰难都没有哭，这次哭得这么厉害，因为我想实在太难过了，怎么办？这些都没有了，被掳去了。哎，亚玛利人是他们，也是他们很大的仇敌。亚玛利人跟以色列双方的特点就是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这是耶和华的命令，就要把他们都能消灭掉。然后我们也想到说，这些家眷他们的辛苦，他们艰难啊，上帝啊，你像亚比该啊，刚刚也从拿巴那边好算是脱离了那个多年婚姻的痛苦，就现在呢又不知道被掳的路上有没有被羞辱，有没有被虐待，我们也不知道，就大家非常的难过，我们现在怎么办？各位，这里透露一个我觉得可能大卫生活里面最最艰难的，比他面对哥利亚，比他面对扫罗，比他面对人家出卖他，比他面对刚才非利士军人都讨厌他厌恶他要排斥他，甚至比他以后押沙龙自己儿子造反都还要更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这些跟随他这些人是一生出生入死跟随他的最忠心的，现在这些人要杀他。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啊、哦，这下麻烦了，这不是别人哦，不是我自己悖逆的儿子哦，这是我亲如骨肉的兄弟哦，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现在因为也不是我的错，亚玛利人当然也是我的错，我带领你们，结果把家眷放得太远了。鞭长莫及，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也不是很遥远，你也说这人怎么会这样子？各位，你再想想看，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个话很熟悉。摩西也经过这样的事，在旷野，那百姓不高兴也是要用石头打死他。可拉党的悖逆，这些都不是太少。哎呀，人间的忠实，人间的忠诚算什么呢？我们要算什么呢？不过大卫会哭，大卫会焦虑，大卫会艰难，大卫会走投无路，你也会，我也会，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我很喜欢这段话，上一句讲他苦恼焦急，下一句讲他坚固，我觉得我们能够这样也是很好，因为我们没有不焦急的时候，总会碰到这样的时候，但是焦急，我们希望我们能靠着主坚固。就我们心里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很复杂，你也不必说我一定要都心如止水。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是会起又会伏。我们能够心里坚固，心里坚固，哎呀，在以后怎么样克服，怎么样得胜，哎，那看神的带。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绝不是不做事情。知道上帝在保守，知道上帝是可靠的，是让我们更积极，而不是更无聊不做事。大卫现在要做事了，现在因为这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但在哪里也不知道。大家要杀他，那怎么办啊？第七节，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啊，这是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一些觉得有点困惑或者觉得不好意思，这是占卜嘛？这个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在西方，在希腊神话里面都有用占卜的方式来问神的旨意。我们也多次讲过，我们绝对是不赞成占卜的。而但是上帝的确会用一些看起来跟人的理智无关的东西，就所谓的迷信东西来显示他的旨意。
这个我想重点当然不是说占卜是可以的，我们不做这个事，而重点在说人的理智、人的经验、人最合逻辑的一些做法，也未必能够什么事都能够弄得通。神还是让我们要在每件事上知道，需要全然信靠的是他。所以就有这个用以弗德或以弗德里面的乌灵土名这样来求问上帝旨意的事。细节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为这些事情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来变，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正确的，是美好的。我们应该谦卑，我们也继续用我们的理智，我们也继续用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去思想，前提还是信靠神，信靠神的话。好，大卫问耶和华可不可以追上敌军，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在前面神就曾经大卫就这样问过耶和华，我去逃的时候我应该逃到哪里去，我应该跟随谁，给了指引，那么一定能够追得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依靠神，我们甚至知道神预定的结果是什么了，能追得上，绝不是懒惰，反倒刚好相反，越是知道神慈爱的全能的预定、公义的预定，我们就越用慈爱、公义正确的方式去成就神的工作。就是大卫不是懒懒的，大卫就带着400人往前追，本来是600人，但是到比索西的时候就有过不去的。我们也始终看到好像我想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就是600人里面总有200人是跟不上的，我也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应用在现在教会里服侍，总有一些人跟不上或者累，但是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不足，那有些人也就是比较能干。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大家都一起得到赏赐，不过这一起赏赐我想也不一定是量上的一起啊，我想是值上的，大家一致都蒙神的恩典。有人不能过，这个是很紧急的，我们今天真的都是少爷兵，连兵都说不上，以前在军队里一次行军就是叫苦连天，其实真的要是作战的时候就是在这些事上，在比别人能快一秒钟，能多走一步路，能多撑一秒钟啊，这才能打胜仗哈。这400人就是也是马不停蹄，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逃，一直逃，一直逃，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这以前，约拿丹也是带部，约拿丹也是带部队这样哈。扫罗那时候也是追，下命令要追到底为止。那时候他下的命令是错的，有的时候该有的一些休息是需要有的。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又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讲得很仔细啊，我想这时间也不算短，因为这种饿3天3夜不吃不喝的，恐怕会突然吃是非常不好的。可能花了一点时间，大卫也是很珍惜他。倒也真的不一定是人道，而是要问出口供，要问出来。这个你在故事上，在我生活中这都很多。通常就是要问这些，你可以严刑拷打，也可以就是威迫利诱都有吧。你要把敌人的军情刺探出来。所以大卫说：“你是属谁的？哪里的人？”他说：“埃及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显然就是那群人吧，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他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于犹大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这个各位，我是觉得不知道有没有迷信或其他的因素啊，就是亚玛利人中间有一个人生病跟不上，他们就把他丢掉了。你乍看之下以为亚玛利人不好啊，不照顾病人，其实在暂时这种啊，不但不一定不好，甚至还显出他们很人道。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把他杀掉。这故事也很多，在逃难的时候或者军队逃脱的时候，有人总跟不上，跟不上你不能放在那里，因为放在那里敌人严刑拷打抓到他了，就供出你去哪里，所以通常就要杀掉。可能他病得很重，他们觉得哎算了不要杀了，就马上就死了， 跟他神迹般的活下来。我没有要帮亚玛力人讲话，我只说他活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事，是非常困难的事，是要不然就亚玛力人很人道，要不然就是反正神救了他哈，让他能够碰到大卫。那这些我们又讲到这种相对的忠贞观念，我们中国人所学的绝对不讲啊，主国啊什么，圣经里好像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里面在，当然在忠于神的前提下，现在这个人也不是信靠神的，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也是保命也是神允许的呢？他没有很忠实，起码没有对亚玛力人很忠实。大卫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说你想他能说不肯吗？不过他还是提了一下，你要向着我指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到上到敌军那里。到主人那里当然是很惨了，这个不杀就包括现在利用我的时候不杀，利用完了也不能杀。那他们会到哪里？他会到哪里？跟着大卫吗？这我们其实都可以去想一想啊，因为我们对这些人应该怎么样，对任何人应该怎么样。交在我主人手里，就是万一你跟人家和解了，你把我叫回去，那我当然也死了。这又是各位，你想想看，是谁要杀大卫的？是大卫的主人呢？那么大卫没有背叛主人，大卫甚至没有背叛雅吉这个主人，因为他忠于上帝。我们还是要再说，你忠于上帝，在人间的这许多艰难里面，比较可以走得安全一点。你不是说你要狡猾，大卫真没有，他没有背叛上帝，所以他没有背叛扫罗，所以他也没有背叛雅基，所以他也都做得很好。这里是主人把他丢弃了，把这个埃及人丢弃了，不管是出于人道或者就是不想带他或者不人道，我们不晓得。现在仆人是不是忠实呢？仆人所做的事是不是大卫有类似的做呢？就是我现在保命嘛，那些有人愿意这样也给我吃，也有人与我，他如果发誓不杀我，那我也当然帮他们做事，交在我主人手里。这我们也看太多了，有的时候下面包括我们在台湾也是看得到啊，下面反这个反那个，就上面啊人家早都联系过了，我们的李登辉总统常常说是台独台独，被人家骂死了，结果他接触中国的管道还层次还比那些拥护统一的人要更高一点，所以政治真是很肮脏啊！你说很肮脏，但圣经里也有很多，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纯洁。现在他愿意去，不要把我交在我主人手里，主人是最不能交在手里的，这不是也很讽刺吗？像大卫也有说，后来有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手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但是有信心的话，即使这可怕也是一个祝福。十六节，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啊。这些人当然就是也像诗篇讲的，人最平安稳妥、最快乐的时候，啪，东西也都没了。没有想到最快乐的时候吃喝快乐到这种地步，还跳舞，太高兴了，是不是要开始凌辱女俘虏我也不知道。然后大卫就开始去击杀，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逃脱的还是不少，400骑骆驼，所以这一批强盗队伍蛮多的哈，又是少年又是骑骆驼的，大卫这个当然一定追不上了。那其他杀了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大卫又是以少胜多，也可能是对方也是很累的，然后对方也是很吃喝跳舞，我们就松懈了哈。这都是很残酷的哈，在甚至在现代战争中不大看得到的。现代战争中的，因为武器精良，死的应该也很快啊。那个时候就肉搏很可怜，很可怕。亚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力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 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猎物。啊，这我们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想到以弗所书哈，像基督一样掳掠仇敌，然后赏赐各样的掳来的东西哈。当然耶稣不是掳来魔鬼的东西给我们，而是就好像他得胜了就把他的战利品分给我们一样。大卫这个得胜是非常反败为胜，我看大汉这次高兴死了，他们跟家人见面的时候恍如隔日，然后又有更多的东西，这一次的失叫他们得到了更多。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们不要把每次的损失都想到哦神会祝福让我得到更多，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是这样，信靠神的人总是最起码心灵是这样。好，现在他们回去了啊，大概这个时候又大卫的声望又高起来，这个世界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掌声总是给胜利者的啊。我们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是胜利者，我们是跟随那独一的胜利者上帝的。二十一节，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那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你看这是600人，而且在逃命里面也是有分派系的。你看水浒传里面梁山伯的英雄也是有分派系，人都是罪人，而这里面也有恶人和匪类。小时候看这看不懂啊，为什么不除去这些匪类，因为大卫可能也是匪类和恶人啊。有的时候需要互相利用我们人不要把人想得太好，当然我们也要想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他们想我想也很公平，他们没有花什么代价，我们还要给他们妻子儿女还他们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再分一点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吗？大卫你看在慌乱中哈，在整个的战乱当中他还是有个很清楚的头脑，或者说更重要他有个很属灵的心。23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因着神啊，你看没有说这些这些没有去作战的他们配得，他们应得什么。我们通常因着道德理由又说啊，他们应得因为他们有看守器具啊，对，那也是没错，但是比起上阵当然可能功劳要少很多了。大卫就是说提出来理由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所做的事是这样子，这我想真的有肢体的作用，是耶和华在做事，而我们这些他身上肢体呢虽然看起来有各种不同的贡献，但是我们是一样得赏赐。各位，这也不是说要有一种平均主义或共产主义大家得的一样，因为底下有说平分了，上阵得多少，看守器具也得多少，但我还是说这恐怕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都有赏，不一定说得的都是一样，我想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是也很好了，主的旨意总是美好的，他给我们总是丰富的，我们想要多或者是想要占点便宜总是错的，我们想要公平而自大也是错的啊，就是不是说这个人多可，这些人还是配得了，你看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因为耶和华保守我们，这是耶和华的事，所以我们就均分吧哈，从耶和华然后一下跳到说就公平分配，不是跳到，真是密切相连的，人间任何事情天上任何事情如果不是从神这里来分享的话，就来了解来进行讨论就不对了。你看大卫也真是非常会哈，他继续在做非常好的外交工作哈。25节，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喜格拉，从猎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来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你看，所以大卫情报工作还是做得很好，而且大卫的这个政治手腕也实在很好，他实在跟犹大支派是藕断丝连的，在非利士那边也是，还有这些他犹大长老当然就是领袖了，这犹大应该是指犹大支派，所以大卫也会玩打审计牌啊，
的亲人啊，他就跟这些人有关系。我想他也觉得他做王的日子不远了，嗯，看起来他应该也知道扫罗是要死。我们问过，大卫是不是应该反正跑到扫罗那边去，再帮助扫罗跟非利士人作战？这里看起来好像更没有意思，甚至也是关两虎斗嘛，坐收其利嘛。这些毛泽东还有蒋介石都会用这些方式。世界上是有很多的政治的，在教会里面也有，但我们还是求神让我们善良。二十七节，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亚提尔的，住亚罗尔的席莫的以实提莫的，住拉哈勒的耶拉涅各城的基尼各城的，住荷尔玛的戈山戈拉山的亚达的，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哎，这个话就很重要。大卫逃到这么多地方过哈，这些人那显然也是接待过他，有恩也是报恩。这些礼数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选举的花招哈，不要讲选举花招，就是也是笼络人心的。但这笼络人心没有什么不好哈。就这里虽然现在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整个的以色列国度在一个很大的危险当中，因为三十一章就是讲到扫罗的死亡的君王之死。可是我们也看到大卫国度已经慢慢在浮现出来了啊，神的手在我们人间想要看到的部分已经越来越清楚了。